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你的人生有一些的遗憾吗？我听到一些年长的传道人的感慨，花了许多的时间在面对人，处理人际问题、生活问题，却花了太少时间在神的面前，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书房研究，却花了很少时间在祷告室屈膝，得到了许多人的掌声肯定，却没有经历上帝的荣耀，努力维持聚会的人数，却没有栽培下一代的领袖。今天你我所努力投资的，是否在神的眼中有永恒的价值呢？在末日的危机中，一般人依靠什么，而什么才是真正值得依靠的呢？今天我们起思想耶利米书第41章，基大利被屠杀。这一章是杀跟逃交错的出现。一到四节是以实玛利杀基大利。七月间，王的大臣宗室，预见中一本是王家的后裔，以利沙玛的孙子尼采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在米斯巴一同吃饭。尼采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他来的那十个人起来，用刀杀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就是巴比伦王所立为全地省长的。以实玛利是军长，拥有部队，可说是一个游击队的领袖，他是王室血统，出身皇家，理当跟基大利有亲属关系，而他也是大臣宗室，是王家的后裔，他是重要的大臣，他拥有政治资源，再加上亚门人的外部支援，他同时拥有政治、军事、外交的优势，他不甘于做副手，不甘于做基大利的将军，他要自己做省长或者自己做君王，他是有野心的权谋家，心狠手辣，勇兵自重。就在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的动乱中，他趁着乱世图谋叛变，一己之私，餐桌上暗杀基大利，在餐桌上执行暗杀的任务。一方面看出以实玛利心狠手辣，诡诈狡猾，吃饭是朋友才会一起用餐，而他趁人之危最没有防备的时候暗杀，非常阴险。二方面也看出基大利完全没有准备，前一章约哈南两次提醒他以实玛利将要叛变要杀你，但他显然完全没有放在心上，还大咧咧的跟以实玛利吃饭，大意失荆州，大意失生命。他是一个不听劝诫，没有危机意识的领袖，落得被暗杀的结果。第三节，以实玛利又杀了在米斯巴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兵丁，他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果然如上一章约翰南所预料，以实玛利不只是杀基大利，更把身旁的人一同杀死，在基大利身旁所有的犹大人他都趁其不备将他们杀死。可见这群保护省长的护卫队多么的不堪一击，十个人就可以把这群人打得落花流水。可能他们人数不多，也可能他们如同基大利一般丝毫没有准备，约翰南不在现场，没有领导人，他们把现场的巴比伦人也杀死，因为在亚门人的支持下他们有恃无恐，反对巴比伦王，制造国际纷争，而且以实玛利成功的隐藏消息无人知道，其他人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变天了，无人知道，但神知道。五到九节，他们继续杀献祭者。第五节，第二天有80人从示剑和示罗并撒玛利亚来，胡须剃去，衣服撕裂，身体划破，手拿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出米斯巴迎接他们， 随走随哭，遇见了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来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到了城中，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着他的人就将他们杀了，抛在坑中。以实玛利遇见八十人从事件示罗撒玛利亚来，他们要前往耶路撒冷到神的殿献祭。当时国家已亡，圣殿被毁，残破不堪，但仍有一批人要敬拜神，拿着素祭、乳香、胡须剃去，衣服撕裂，身体划破，这都是居丧悲哀的服装，很可能是他们一群有敬畏心的人，为着国家被亡深感悲痛，来敬拜寻求神。他们可能就是主前622年约西亚王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使耶路撒冷为唯一正确的敬拜中心，剃去头发，撕裂衣袍，表达哀悼。以实玛利心狠手辣，听见这群敬拜者来到，他离开米斯巴去迎接他们，随走随哭，表达他也是为国家悲哀的人，取得他们的信任，诱骗他们一起进城去见基大利。他昨天才杀光基大利身边的人，这时候诱骗他们进城要杀他们。为什么以实玛利要诱骗他们进城谋杀呢？一，很可能以实玛利害怕消息走漏，让他们有机会通知其他的渔民，若是联合起来反叛以实玛利，他就遭殃了，所以干脆杀人灭口。二，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实玛利完全不敬畏神，如同扫罗当挪伯的祭司帮助大卫，他为了要稳固自己的王位，杀死挪伯祭司一家，屠杀神的仆人。这里以实玛利屠杀敬拜神的人，目中无神，目中无人，在乱世中的投机分子，把握机会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赚得短暂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对神的信靠，失去永生。第三，国家已经承受了巴比伦的攻陷亡国了，照理说剩下的渔民应当珍惜还留在此地的机会重建家园，但千万不要小看人里头的贪婪，当对个人有利益的时候，即便要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生命，一些投资分子如同这里以实玛利会毫不迟疑地抓住，这就是人性的黑暗。危机不是让人变邪恶，而是危机显出人心的邪恶。反过来，这件事也表达了在乱世中仍有一批人心存敬畏，为国悲哀，在各城中仍有一些心中有神敬畏神的人。第八节，只是他们中间有十个人对以实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有许多大麦、小麦、油蜜藏在田间。于是他住了手，没有将他们杀在弟兄中间。以实玛利将所杀之人的尸首都抛在坑里基大利的旁边，这坑是从前亚萨王因怕以色列王巴沙所挖的。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将那些被杀的人填满了坑，八十个人中有十个人在最危机的时候对以实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带着许多大麦、小麦、油蜜在田间，因着现实利益，以实玛利助手没有杀他们。以实玛利是一个现实利益者，因此可用现实利益来说服他保存自己的性命。我们思想撒旦非常知道我们所要的利益，总是投其所好引诱我们，一个没有核心价值的人一定跟着利益走，走向死亡。以实玛利将他们抛在扔基大利的坑中，就是亚萨王的防御工程。犹大王亚萨为了抵挡北国以色列王巴沙所挖的坑，如今埋着北国撒玛利亚来敬拜神的尸体，何等的讽刺。尸体填满了坑，一方面看出以实玛利的残忍，目中无神，目中无人，二方面也是应验神对耶路撒冷审判，不只是巴比伦杀戮，连自己犹大人也彼此杀戮，何等可怕。第十节，掳人往亚门，以实玛利将米斯巴剩下的人，就是众公主和仍住在米斯巴所有的百姓，原是护卫长尼布撒拉旦交给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的，都掳去了。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掳了他们，要往亚门人那里去。 以实玛利杀死了基大利，杀死的军兵留下妇女公主，米斯巴的居民强迫他们离开家园，前往亚门人之地。以实玛利背后就是亚门人在撑腰，他要投奔亚门，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这群公主米斯巴的百姓真是不断承受掳掠死亡，巴比伦大军来犯，带来死亡，许多人被掳走。接下来是以实玛利来屠杀，把人掳走，这是违背神的人要面对的攻击。不只是外敌攻击，内部兴起的纷争冲突更加严厉，人无法承受。撒旦也是如此，千方百计用各样的方式来掳掠人，掳掠教会，兴起外在环境的挑战，世俗的风潮对教会的攻击嘲笑。撒旦也兴起教会内部的纷争嚷闹，相咬相吞，不相爱，世俗化，让教会不再是教会。如同此处，即便加入基大利的管理下，仍要承受被掳的结果。今日许多人已经进入了教会，却仍没有脱离撒旦的权下，甚至教会把人不是带到神面前，而是带到地上的成功发财面前，结果就是被掳与死亡。有段时间我们思想上帝的话，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起思想耶利米书第41章，基大利被屠杀。前面1到10节，我们看到以实玛利杀基大利，杀米斯巴人，杀献祭者，把他们掳往亚门。11节以下， 是夺回。11到15节是约哈南夺回。11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听见尼太亚儿子以实玛利所行的一切恶，就带领众人前往，要和尼太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征战，在基片的大水旁遇见他。约哈南听见了以实玛利屠杀基大利掳掠渔民，就带领他的部队要与以实玛利征战。他早就提醒过基大利要防备以实玛利，如今他的预言成真，他仍没有忘记这群渔民，全力相救。两个人都是军长，都有自己的游击部队，两军在基片大水池旁边相遇，冲突一触即发，很可能又是一场屠杀，渔民相杀。接下来13节，以实玛利那里的众人，现在中文译本是俘虏，看见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就都欢喜。这样以实玛利从米斯巴所掳去的众人都转身归，现在中文本是奔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去了。尼太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八个脱离约哈南的手，逃往亚门人那里去了。就在两军对峙时，所有被掳的众人看见约哈南部队，非常高兴，转身奔向约哈南。显然以实玛利心狠手辣，威胁强迫百姓隐忍许久，看见一线生机，欢喜直奔约哈南。以实玛利落荒而逃，逃往亚门人那里。他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他可以顺服神，顺服基大利，成为稳定民心的力量，但他选择短期短暂的利益，被淹没在国际政治历史洪流中。以实玛利可以说是一时透过诡计取得政权，取得权力利益，但这权柄不是从神而来，不是按着公义公正的方式取得政权利益，如何取得也将如何失去。诗篇37篇第一节提醒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诗篇92篇第7节，恶人茂盛如草，一些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是的，恶人最茂盛发旺的时候，就是要灭亡的时候。16到18节，他们因着惧怕下埃及。16节，尼太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从米斯巴将剩下的一切百姓、兵丁、妇女、孩童、太监掳到基片之后，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将他们都夺回来。现在中译本是负责看顾。17节，待到靠近伯利恒的金罕玉住下，要进入埃及去，因为尼太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巴比伦所立为省长的亚西干儿子基大利，约哈南惧怕加勒底人。17节提到了金罕玉，是大卫赐给基列人巴西来的土地，由巴西来儿子金罕承受。金罕是大卫时代的人物，距离犹大王国已经有400多年，他的本人先祖承受大卫赐的土地，流芳百世。约哈南夺回被以实玛利掳掠的百姓，免得进入亚门的危机，但接下来问题是要往哪里去。以实玛利杀了基大利，也杀了巴比伦驻军，为此得罪了巴比伦，因此约哈南也惧怕巴比伦，害怕他们趁机报复，所以想要下埃及去寻求外交的庇护。在人看来，这是正确的选择，聪明的选择，并且下一章他们也求问先知耶利米，但后来的结果他们仍是不信先知的话，坚持按着自己理性的判断行事，仍然走向犹大往西底家的道路，不走顺服神的道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本章经历了政变，政权落到了残忍的以实玛利手中，后来又再次变天，约哈南解救他们，只是政权更替，政党轮替，不断有政权新的产生，看来惊涛骇浪 暂时短暂有平安，但这只是表面政治人物的更替。最核心的是，他们有没有遵行神的话呢？非常可惜，新的领袖约哈南仍然不信神，不走神的路，因此要继续流浪，继续被掳，没有回到真正的平安中。真正的平安不是一个新的领袖，而是真正悔改回转到君王耶稣基督的面前。从约哈南的角度来看，他比基大利有更通达的情资系统，他比实玛利更得民心，他有机会带领百姓回应神，跟随神，真正悔改信靠神。但很可惜，他的内心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判断，失去对神的敬畏，也失去真正的平安。他是得着民心的领袖，却不是得着神心的领袖。他有五个特质。第一，他动足机先。上一章他两次提醒基大利要防备以实玛利会叛变，但省长不听。他心中顾念的是神的子民不应该分散灭亡。第二，他立即行动。这一章他听见以实玛利叛变了，他二话不说带着部队营救人质，有效拦截了要前往亚门的以实玛利的部队。第三，他有领袖的魅力。十三节，众人一看到约哈南就大大欢喜，一方面代表获救的希望，二方面也可以说是约哈南平日的为人处事让人放心安心，可见他的领袖魅力。第四，他解救成功。十四节，被俘虏的众人立刻离开以实玛利，奔向约哈南，民心高下立判。十五节，以实玛利被迫逃难，逃往亚门，无法再做任何的事。十六节，被以实玛利所夺的人都完全被夺回来，并且约哈南看顾照管他们。前四点是约哈南的优点，但第五点非常可惜，他充满惧怕，依靠埃及。十七节，约哈南带着百姓暂时停留在荆罕之地，准备进入埃及。十八节，惧怕巴比伦，期待透过埃及力量解决困境。表面看来是正确的外交策略，但仍然没有学会神所吩咐他们要单单依靠神的功课。何等可惜，离开对神的敬畏，全国中最勇敢的人心中仍充满了恐惧。接下来我们看到了杀跟逃。一到四是以实玛利杀基大利，五到九杀献祭者，第十节掳人往亚门，十一到十五节约哈南夺回人，十六到十八节他们因着害怕而下埃及。我们选一节代表这一章，四十一章第二节，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他来那十个人起来，用刀杀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就是巴比伦王所立为全地省长的。乱世中，基大利所建立的政权因着疏忽大意，只有短暂的平安。以实玛利所建立的霸权只能维持几天，民心思变，立刻丢掉霸权。约哈南看似民族救星拯救愚民，但他仍然不听神的提醒。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千万不要期待透过某个政治民心政治力量来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期待环境有什么改变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都是表面，帮助非常的有限。关键人在上帝，以及这一章没有任何发生的先知耶利米，没有发生的上帝。生命唯一的依靠只有神自己。你我反省，当人远离神，心中无神的时候，他会对自己的同胞手足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末日危机是无亲情，我如何为我的家人祷告，爱我的家人呢？最勇敢的人在那个时候是约哈南，在关键时刻仍充满了恐惧。我当如何敬畏神，靠主刚强呢？我们来祷告，恳求主救我脱离以实玛利一般无情无义带来杀戮死亡，求主救我脱离约哈南只对人民有情对神却无义这个软弱，只带来短暂的平安。呼求主让我们紧紧抓住神，对神对人有情有义，忠于神，坚持爱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用一句话总结耶利米书第41章，环境动荡，真神可靠，万物改变，真理不变。环境动荡，真神可靠，万物改变，真理不变。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神一生。愿上帝赐福您。